都好沉在一个国度，一个挂着金牌，一个被铁链锁住。你在鲜花铺就的路途，我在绝望的深渊里求助。这是谁的讽刺，谁的荒芜？
他们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不久前，徐州铁链女事件引爆网路，一个生了八个孩子的母亲舌头被割断，脖子上被铁链锁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是人口拐卖的受害者，被迫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她的悲惨遭遇迅速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即便在中共官方刻意打压掩盖真相的情况下，热度依然超过北京冬奥会。在俄乌战争期间，大家对铁链女还在持续的关注。很多人除了对她的遭遇感到同情，也对施暴者和政府的合谋极度罪恶表示愤怒。那么愤怒之余，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对于仍然身处在中国，以铁链女为代表的庞大的拐卖受害妇女群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脱困，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呢？就在不久前，我们湾区成立了硅谷铁链女后援会 Chained Wome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这个组织专门以营救被拐卖被囚禁的妇女儿童为宗旨，汇聚民间力量，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医疗、心理、人文关爱以及人道灾难救助等服务。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来了硅谷铁链女后援会的创办人 Peter 杨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硅谷铁链女后援会的援助项目，以及对于众多想要施以援手的海外华人，我们该怎么样共同的参与进来。首先， Peter 向我们介绍了根据他的研究，铁链女事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受到中共政府庇护的体制性的群体犯罪现象，受害者群体庞大，非常需要我们海内外华人共同的关注和声援。
我认为这个当中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个现象。那么从我自己观察和了解到的，这个背后的产业链，它不是不光是一个拐卖人口，就是那个光光是这种色情啊，或者是把它作为奴役啊、生育机器啊，它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产业链，这是我最关注的地方。
据您了解的，这个产业链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链？它是怎么运作的？
它这个产业链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因为所有的罪恶的发生，它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在中国这个体系下，所有罪恶的这种产业链，或者是 一种就比较我们说的这个黄啊、赌啊、毒啊，这个产业链背后它一定有保护伞的。这个保护伞是有以各种各样的目的啊，就是形成的。所以这个产业链包括这个那么多，你看一个大家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从互联网还找得到？那整个徐州也好，那个地方有多少这种什么山庄啊、酒店啊、KTV 啊，全部是色情场所。那谁在这里面给它产生保护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这种色情的产业链呢？那么这些那么多这种色情的女子从哪里来？从何而来？它这个背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当这部分女孩子有可能是被拐卖的，有可能是被就是啊从小被的这个人贩子控制的，当她没有价值的时候，就同样会沦为铁链女这样给基层的这种老百姓啊，基层的这农村的庄稼汉提供一个什么最简单的一个什么生育机器。这个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己用理性独立的去思考，这个是完全是毁灭人性的。就你可以为了钱，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人作为一种赚钱和盈利的工具？这个已经跟奴隶贸易差不多了，可能比奴隶贸易还要残忍。这个我认为一个任何正直的人，我们有良心的人，我们或者是有一种正义感的人，谁能忍受啊？我们都是人啊。
其实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还会存在。您觉得他怎么能这么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大家都觉得发展的繁荣的不得了的一个现代社会，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就为什么他得以存在，得以被掩盖？
首先我们就是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这么美好，就全世界都会有不好的地方，只是有的因为有这个媒体的公开或者新闻的自由可以突破这种信息的屏蔽。那么实际上从我现在所了解的，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它会有罪恶，而且是被合法的掩盖，它本身治理国家的政策就是管理老百姓的社会的政策就是什么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说的这话，所以黑的白的他通吃的，他操纵黑的两样，一个是利益，第二个获取什么，获取信息，就是我们可以自己了解这个历史，它整个延续性就是一个整个国家进入一个什么，进入一个情报特务的一种管理体系了。它是这样的体系，一方面是非常政治的形象啊，我这个你出现这社会危机的时候啊，啊老百姓出现苦难的时候啊，我代表党和政府来，就是我来慰问你啊，我来去关怀。但另外，他又在嘛，在这个黑色的利益操纵，因为什么？有钱有利益。
所以您认为是，就是当局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
系统
一种犯罪，
有的系统性
体制下造成的，
对，
嗯，
绝对是有组织的犯罪。
嗯，
那么现在目前来说，我看到没有一个的就是真正的一个完整意义上可以帮助这种团体的这种机构。美国有很多啊，美国有这种打击人口贩卖的这种保护组织啊，庇护所啊，庇护组织啊，它都是民间发起的。那甚至很多这个警方也是要跟他们合作啊。那么你像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没有，我们也有跟各种组织去做，但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通过法律。通过医疗人文救助关爱，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我是希望更多专业的人，他讲法律我们也讲法律，我们不谈政治，从法律上，哎，就刚才说的他精神病的问题不对，你这个不可以以这个精神病剥夺的法律的权利，他中国的这个法律里面规定，哪怕是精神病患者，我们都可以任何一个组织个人都可以什么成为他的监护人，这是法律规定，不是我规定的，我们用法律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每个华人都可以成为他合法的监护人，对吧？我们每个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公民都可以成为他的什么合法的监护人，向当地所在地的什么居委会提出来，镇政府提出来，这是法律。那么我是希望用法律来帮助，而不是说去跑到他政府门口去抗议啊，没有用，完全是两条路。这第一个法律，第二个他这种状态是最需要什么心理关爱。我们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好的医生，那这个行医救病啊，行医治病也是救人啊。从心理的角度，能不能给他制定一个方案？你想二十多年他一直这个生活在恐惧之中，他的心理素质，他的心理绝对是强的，但是肯定会有点心理的问题，对吧？那么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哎？做一个准备，为他一个心理的关爱提供一个帮助。第三个，他本身受到一种人道主义的伤害，就是已经违反世界人权的基本的一个道理。我翻翻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里面每一条他是什么都被剥夺了，那么是不是人道主义在呢？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从人道主义关爱提供一点支持呢？这才是我们碰到问题是用理智的思维，用理性的东西来什么来帮助。如果有这种群体，你是在法律方面有专业的人，如果你是医生，如果你是对这个人道主义伤害，我希望这一部分人真正能就是站出来，这个我是非常欢心的，因为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真正来帮助的人，那么需要真正付出爱心的人，很理智的看到问题，就像我们看到战争爆发了，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出现灾难了，你可以谴责不同的声音，那么我们放下仇恨，解决现实的问题。
对，所以您希望从人性、正义、良知这方面，就是呼吁有更多的哈，能够提供这一系列人道主义帮助的人参与进来。
我们要进入大陆，我们要合理合法提出来，我们一个组织机构要进入大陆，进入大陆是拯救他们。
OK， 那目前就是说您这么讲的话，我想就很清晰了哈，就是那大家听到了，如果自己真的是有这方面的能力啊，也有这个热心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可以加入到这个铁链女硅谷后援会。
我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报道，大概可能有机会大家把这个声音传播到这个南加州。
好，
南加州有一个女士，那个时候在四川， 他看到就是在四川有一个精神病的患者，他是真的是精神病，被铁链锁着，然后他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难受啊，然后再提供一个人道主义帮助，结果把这个女孩子是带到美国来了看病了。因为什么？这是有法律的规定，有法律的就是一个先例。
是
精神病患者，任何组织、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他合法的监护人。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出一个比较可能，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站在我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华人，我们每一个正义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合法的监护人，都应该为他什么帮助？提供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甚至我有一个梦想把他带出来，甚至哪怕不是他，有更多的这个铁链女受到伤害的，让他这里受到一个什么良好的一个什么医疗的环境。毕竟来说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有什么有爱心的人，这是只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是可能是 不会实现，但我是希望朝这个梦想去实现，我希望更多的人帮助我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那具体的您觉得就是说如果海外华人我们想帮助铁链女或者想就是做些什么的话，您 有什么建议，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
我认为发声是最好的帮助，因为你想想看，这个铁链女在说了这句话，这个世界不要了，因为她得不到关爱，得不到关注，那么包括那么多种正义人士，对吧？我们有良知的人去什么实名举报，把那么多证据，对吧？就提供出来，甚至把那个这个铁链女的这个叔叔的这个报告，一次次送到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国家公安部，要求这个是去做这个 DNA 鉴定，都没通过。那你想他们去的是什么？去的是声音啊。我们不再去发声，谁来帮助他们？我认为我们的发声，我们的一个消息的转播，我们的关注，对吧？甚至我们在媒体上的就是那个呼吁，都是一种力量。不是说你要拿出多少钱，拿出什么东西，不是这概念。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心，我们是不是有同理心，他是不是认可，他是不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撇开政治，撇开所有的宗教信仰，他是不是人，那我们是不是人，我们是不是原来这中华民族的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哎，我们的这个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受到这种残害，你不关注吗？和你钱没关系，你现在拿1000万、100万都拯救不了他。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发声是最好的支持。
所以您觉得这大家应该
自发的
去让这个铁链女的事件不要淡出人们的视线，是吧？要始终关注她。
这实际上是考量一个人的良心跟良知的时候。你在这个事，你在这么重要的事件都没有声音表达出来，我们问问自己，我信仰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就除了为了生活这个一日三餐，为了一个工作，为了一个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我就看到以前那个就是上个月不前几个月不是那个印度还发生这个猴子和狗打架的事情，你不知道有知道吗？那个这个狗把一只小猴子咬死了，整个猴子就全部去对这个就是这个猴群啊，对这个狗产生了一个攻击。动物都对自己的同胞的都会关心，我们是人，我们怎么会可以没有良知呢？这个我认为是我们海外华人应该要觉醒的地方。不管你是出生什么背景，不管你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获得多少利益，或者在现在你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人不能泯灭自己的良知，因为我们总有一天离开这个人间的。那么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什么会受到拷问啊？就是我们的灵魂跟良知啊。
那您觉得这种持续的发生能不能与铁链女这个事件产生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呢？
我认为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就是人都有良知的，从量变到质变，就你跟人讲这是坏的，这是坏的，让他自己去觉醒。也可能说一次这个是坏的他不知道，说两次不知道，第三次重复让他知道，让他去想思考。我想大多数人都什么都有良知的。你像那这次开会的时候，那么多人大代表，对吧？是爆发出人命的，他们都有良知，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发声，不敢行动啊？被什么困住了？被恐惧，被名，被利啊！如果我发声了以后，我的政治地位没有了，我不能做人大代表了，他害怕。因为什么？他有所求。如果这种表面的名利，连一个就是那个正常的一个良知都不能天平的话，我想这个是唤醒他们良知吧。
好， 那您刚刚讲这么多，我想真的会触动很多很多哈，听到您的声音的在海外的华人的心。那如果他们真的想做些什么哈，或者是不是可以加入您的这个后援会，有什么样的办法？
啊，我认为加入不加入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嗯，
只要每个人去发声，每个人这个现在我们那个媒体都是自由的，我不需要你们来捐赠财物，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我认为你们每个人站出来，每个人发声，每个人像那个你跟媒体上去传播表达，都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方式，不在于这个形式。可能我只是一个声音，但是大家都能这个良知唤醒了以后，这才是我最希望的人。
好，今天问了您很多哈，您觉得还有什么就是想表达或者想让这个湾区的华人、海外的华人知道，有什么呼吁或者心声还想说的吗？
我是说心里话，我是希望更多的人就是发声，不管是站出来也好，或者背后也好，通过不同的管道，通过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人脉关系，把这个声音传播到这个什么大陆。因为大陆这个墙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那么我们还有通信，那么告诉他们这是良知，这是人性。因为在这个体系下，如果你不为这个铁链女发声，将来有可能下一个都是你们。因为这个体系没有办法，我就说了很现实。有一次我在那个讲到一个就是那个器官的问题的一样啊，如果习近平要李克强的器官，李克强必须死，这是个体制。如果不从这个体制上去恢复到人性，不从这个就是那个这个人性上解决问题，都有问题。我希望每个人在这个体制之内的都要把这个人性跟良知焕发出来，是每个执法者把枪口抬高一寸，用你的良知想，这是好的吗？这是恶的吗？你有兄弟姐妹吗？不要去认为这是组织的命令啊，这是一个上级的命令啊。你想在这个中国这么多年，那么多的犯罪分子都是谁啊？都是他体制里面就是贪污腐败。我可以这样讲，每一个贪污腐败的后面都是罪恶。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一样的，这是我要表达，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传过去，让他们恢复良心。
好，今天非常谢谢硅谷铁链女后援会的创办人 Peter 杨先生，跟我们介绍了以铁链女为代表的中国拐卖妇女同胞们面临的困境。硅谷铁链女后援会正在海外汇聚民间的力量，为受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心理、人文关爱以及人道灾难救助等等服务。如果您也同样有热心、有能力，愿意加入进来，共同帮助营救中国的被拐妇女和儿童，可以联系硅谷铁链女后援会，他们的邮箱是 silicon valley cwlo@gmail.com silicon valley cwlo@gmail.com， 或者是搜索硅谷铁链女后援会，登录他们的网站 www.cwlo.org。
我们都好沉在一个国度，一个挂着金牌，一个被铁链锁住。你在鲜花铺就的路途，我在绝望的深渊里求助。这是谁的讽刺，谁的荒芜？他们都对你趋之若鹜，剪掉我的舌头和牙齿，不让我哭。其实我也想为你欢呼，也想原谅世界的辜负。岁月静好的底牌是残酷，这世界就这样不要我了吗？你的摧残埋葬多少无辜？原谅我的人生不能让你感触，盛世下的蝼蚁不需要温度。这世界 就这样不要忘了吗？相遇平静，我罪无可恕，眼泪有多苦，笑容多孤独，甚是下的蝼蚁，请让我舌头和牙齿不让我哭，其实我也想为你欢呼，也想原谅世界的辜负，岁月静好的底牌是残酷，这世界就这样不要我了吗？你的璀璨埋葬小无辜，原谅我的人生不能让你感触，盛世下的蝼蚁不需要温度，这世界就这样不要忘。